每天中午有这么一段时间呢，我们来一起学习和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如何将神的话语呢，用在我们祷告当中呢？特别是在这个患难逼迫当中，如何向神祷告呢？我们今天学的这个诗篇119篇145节到160节呢，就要我们看到了一个近前耶和华的人，他是如何的祷告，他的祷告的生活和习惯是怎么样的。也感谢神呢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榜样。整个这两大段呢，都是诗人向神呼求、祷告，求他的拯救。我们首先来看145到152节，在这里呢，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呢？就是当那些远离神的律法、追求奸恶的人、作恶多端的人逼近的时候呢，诗人他也经历了一个漫漫的长夜，不住地向耶和华祷告，求主拯救。诗人在145节就讲，耶和华呀，我一心呼吁你，求你应允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遵守你的律例。我是读的和合本的翻译，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。因为这里呢有一个字心。在耶和华面前呼求呢，而且是迫切的祷告，是一种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所发出的呼救。在神面前呢，我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表达出来，就像儿女对慈爱的父母倾诉一样。这样的呼求可以断定是从心里发出的，不可能是有口无心，或者是头脑里想出来。这样由心里所出的祷告，神会悦纳垂听的，因为我们整个的心都向着神，去向他呼求。如果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呢，心一方面向着他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却向着别的，那就不是一心一意的用心祷告。所以求耶和华的应允，我们必须一心向着他，用心去呼求他，他也必帮助那些渴慕和主动追寻他的人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在祷告中要学习和操练的。在146到148节，我们和诗人在一起经历彻夜不眠思想神的话语，天不亮就迫切地向神祷告，请求他的帮助。而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的可贵之处，我们可以从145节、146节、还有147节和148节，诗人呢他不住地在强调，我必遵守你的律例，我必持守你的法度，你的话语是我的盼望，思想你的应许。这也是他呼求神帮助的目的。这不是我们现今基督徒应该值得效法的吗？我们如何去回应神，如何去对待他的态度呢？在149节讲到，耶和华呀，你充满慈爱，求你垂听我的呼求。我在这里呢，想读一下这个和合本的翻译，他是讲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， 耶和华呀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这里头我们看到两个词汇，一个是慈爱，一个是救活。慈爱呢，是耶和华最重要的属性。在诗篇118篇第一节就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为什么慈爱？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是永恒的。如果没有神的慈爱，只有他的公义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得救。这也是为什么诗人先求耶和华的慈爱。他说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。凭着耶和华的公义和公正呢，我们可能是在受苦，但凭着耶和华的慈爱，他的话语却可以救活我。这里的救活可能更多指的是属灵的救活。我们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，都是罪人。在信主前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和神的关系是破裂的，都是罪人。在信主前呢，我们的灵是死的。但是神爱世人，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钉了十字架，为我们而死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得赦免，因信称义，成为了神的儿女。我们得救，有了新的生命，并得到永生。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，使我们成为义了。就像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讲的一样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在150节里讲到，为什么我们在150节里讲到，为什么我们如此急迫地向耶和华呼求呢？因为作恶多端的人逼近了。这些人是不遵循耶和华律法的人，是远离他律法的人。在151节和152节里，讲到在这危难时刻向耶和华呼求祷告，请求帮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世人相信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。神的话语是真实可靠的，是可以救活他的。他说，耶和华，但耶和华呀，你就在我身边，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我们看到了诗人与神的关系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在前面我们看到了他不断地向耶和华呼求帮助，一方面呢是表明他心中的渴望，另一方面向神表达他必遵守他的律例。可是如何遵循持守他的律例呢？很多时候外面的环境和人逼迫，以致无法遵循他的律例，很多诱惑或者引诱也无法完全遵循他的律例。所以诗人在146节说，我向你呼求，求你救我，我必持定你的法度。依靠自己 依靠肉体，依靠别人，是无力抵抗这些逼迫和诱惑的。唯有依靠耶和华，依靠他的话语，求他的帮助，用心去追寻渴慕他，他必定会施行拯救。向神认真的呼求，还有认真的追求，和他有亲密的关系。诗人讲到，他天不亮就呼求，整夜不睡，思想神的话语。这样的追求，是不是也值得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学习呢？可能我们不能完全做到，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学习诗人认真追求神的心。世上的许多情欲和物欲都是虚幻的和虚空的，唯有神是可靠的、真实的，他的话也是立定在天，永远长存。就如125节讲到的，你的法度永远长存。现在我们再看下一部分，我们看下一部分是153到160。这里是讲到苦难中祈求耶和华的降临和拯救。诗人呢，他求神呢查看他的苦难，搭救他，也求神为他伸冤，让他的身心灵呢都能得到释放，摆脱罪的捆绑，并按照神的应许来救化他。诗人在苦难危急的时候呢，他是不忘记神的帮助，他也始终没有忘记神的律法。而与之相反的呢，是在155节讲到的，恶人不遵守你的律例，以致得不到拯救。因为恶人是与神为敌，所以神的救恩也不会临到他的身上，他们的身上。诗人表达了他是如何爱慕神的话语，求神按照他的慈爱去施行拯救。诗人也始终相信神会按照他的话语去行，因为他的话是真实的，他的公义也是存到永远。在153节，诗人讲到了在苦难中如何的去面对。首先我们知道，诗人是一个不忘记神的律法，是一个属神的人。那么为什么还要经历苦难呢？因为魔鬼撒旦，他是不愿意，他也是不甘心，他要攻击一切敬虔爱主的人。我们都知道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约伯。诗人在面对苦难，他就是求神的看顾，求神的帮助，因为在苦难中得不到人的安慰，得不到人的帮助，诗人就不得不仰望耶和华，寻求他的帮助。即使人给予帮助，也是暂时的。如果人不看顾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我们却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得到他的看顾、安慰和帮助。在154节和156还有159节，这里三次提到保护我的性命，保护我的性命和保护我的生命这样的话。这个在和合本翻译是救活这样的一个词。 他是诗人呢，是求神用他的话、用他的典章和他的慈爱来救活世人。我这是用和合本的翻译讲的。诗人当时生活的年代和境况呢，是一个没有公义公正的年代，恶人当道，正直诚实追求神律法的人遭到了欺压和迫害，所以诗人才求神来复兴救国，他也求神的应许、神的法令和神的慈爱来复兴他。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也是一个没有公理正义、谎言充斥、没有和平的社会吗？我们基督徒不是也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吗？我们会不会随波逐流呢？奸恶人他会使用现代的高科技、各种媒体来洗我们的脑，对我们攻击。我们会不会妥协呢？我们属灵的光景会不会暗淡无光呢？这些都是我们要经常反思的问题。感谢主，他赐给了我们他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复兴，是因为神的慈爱。我们属灵的光景是可以苏醒救活，就是因为神的爱。神用他那永远不变的真实的律例、话语、典章、训词、法度，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救活了。让我们一起安静默想。亲爱的主啊，感谢您，您这样精炼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，面对苦难和困境的时候，面对恶人的逼迫和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要迫切的用心去呼求你，寻求你的帮助，寻求你的拯救，因为你一切的命令都是真理，你的法度永远长存，你的话都是真理，你一切公义的法令永不改变。我们知道，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是不仅不能面对困境的挑战，而且很容易迷失方向。求神指引我们。求神用你的话语，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这样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门。